十，高血压病人小心您的心脏、肾脏和脑血管。杜雪海，原发性高血压指不是由于其他脏器疾病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疾病。在我国，它的发病率约占20岁以上人群的 5.8%。 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的标准如下。最佳血压，收缩压小于120毫米泵柱，舒张压小于80毫米泵柱。正常血压，收缩压120-129毫米泵柱，舒张压小于80-84毫米泵柱。高正常血压，收缩压130-139毫米泵柱，舒张压85-89毫米泵柱。高血压，一期，收缩压140-159毫米泵柱，或舒张压90-99毫米泵柱。二期，收缩压160-179毫米泵柱，或舒张压100-109毫米泵柱。三期，收缩压大于或等于180毫米泵柱，或舒张压大于或等于110毫米泵柱。如果患有高血压而不加以控制，就可能产生心脏、肾脏和脑血管的严重合并症。心脏合并症可以引起心脏扩大，最终导致心功能减退和衰竭，还可以加速形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产生心绞痛、冠心病，晚期可引起心肌缺血和梗死。肾脏合并症为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最终可导致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脑血管合并症为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如头痛、头晕、耳鸣、无力等，还可以引起脑梗塞、脑出血或高血压脑病，出现剧烈头痛、偏瘫、昏迷等，甚至导致死亡。这里着重讨论高血压肾脏合并症、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与上期讨论过的缺血性肾脏病不同，尽管两种疾病都可以有高血压症状，缺血性肾脏病是指双侧肾动脉狭窄引起的肾脏缺血性改变，高血压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可以用手术或其他介入性治疗。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则为高血压本身引起的肾脏病变。高血压不仅是一种症状，而且是导致肾脏病变的原因，它只能用药物控制，而不适合手术或介入性治疗。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是长期高血压未得到控制而导致的一种疾病。一般说来，高血压未得到满意控制10年以上者易患肾小动脉硬化。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有哪些病理改变呢？肾脏受累的是大小肾动脉、肾小球和肾间质，表现为肾大小动脉的管壁增厚而使管腔变窄，由于对肾小球的供血不足而导致肾小球硬化。肾间质病变为间质性肾炎，肾小球最终失去功能，引起肾功能衰竭。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有哪些临床表现呢？第一，病人有长期没有得到满意控制的高血压病史。第二，尿中有蛋白质，俗称蛋白尿，这种蛋白尿一般不严重，多在1克每24小时左右尿，但极少数病人也可以出现大量蛋白尿，大于 3.5 克每24小时尿。第三，肾功能不全，缓慢地发展为尿毒症。第四，还要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蛋白尿和高血压，最后确诊有赖于肾穿刺活体组织检查。根据上述美国联合国家委员会1997年的建议，如果没有终末器官、心脑肾损害，除非在几个月内经过医生3-6次检查均有持续性高血压，否则不能定为高血压，也就是所谓白大衣反应，即在医生面前因精神紧张引起的短暂性高血压。高血压肾小动脉硬化怎样治疗呢？肾小动脉硬化的治疗关键是控制高血压和治疗可能存在的肾功能不全或衰竭。病人应注意控制饮食，少吃高钠如盐和碱食品，肥胖病人要减轻体重，对高血压的控制是防止肾功能衰竭的关键。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分为以下几类：噻嗪类利尿剂、贝塔肾上腺素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1。 钙通道阻滞剂和阿尔法肾上腺素阻滞剂。赛禽类利尿剂常用的是双氢克尿塞，用作降压时需小剂量，每天一次，每次 12.5-25毫克，与其他降压药物合用，降压效果更好。临床上常用的贝塔肾上腺素阻滞剂，或称贝塔受体阻滞剂，有普奈洛尔、奈菲洛尔、阿替洛尔、美托洛尔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有卡托普利、月宁定、蒙洛、洛丁辛等。最近几年问世的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如科素亚、代文等，既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的降压作用，又没有干咳等副作用。钙通道阻滞剂包括硝苯地平、尼莫地平、尼群地平、洛活喜等。阿尔法一肾上腺素阻滞剂有派唑嗪和特拉唑嗪。除以上几类降压药外，还有交感神经系统抑制剂如可乐定、利血平和甲基多巴等，血管扩张剂如景苯达嗪、米诺地尔等。一般说来，可选用前四类中的一种药物进行单一药物降压治疗，如疗效不佳，可加用一种或两种药物。治疗肾小动脉硬化，首选的降压药物为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或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受体拮抗剂，因为它不但能降低血压，还能减少蛋白尿和保护肾功能。如果单一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加用一种钙通道阻滞剂和塞禽类利尿剂，常能取得很好的降压效果。在严重高血压时，舒张压大于或等于130毫米泵柱，还需紧急采用静脉点滴降压药物，如硝普钠、二氮嗪和柳胺变心定等治疗，其中常用的为硝普钠，待血压下降后再改用口服降压药。当然，所有药物都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千万不要自作主张，随意乱用。什么是降低血压的目标值？对于收缩压和舒张压都高的病人，降压的目标值为140-85毫米泵柱。如果病人每天排出1-2颗蛋白尿，发展为进行性肾功能衰竭，降压目标应为125-75毫米泵柱。如果病人因肾小动脉硬化控制不好而进入肾功能不全或衰竭时，则应遵医嘱采用相应的药物或透析治疗。11，你知道自己的血压有些高吗？郑芝刚。偶然发现的高血压。老关，男，61岁，退休工人，发现高血压半天后来就诊。老关平时身体很好，无任何不适。那天上午有保健品推销商来小区，销售之余还为人们测血压。老关的骑友说，不花钱量一下吧。好，凑个热闹，我没事儿。结果一量吓一跳，他的血压188-120毫米泵柱，再量还是如此。下午赶忙来医院，血压还是188-120毫米泵柱。医生告诉他，考虑重度高血压，需要密切观察治疗。他坚持回家服药，但服降压药后次日血压依然为180-110毫米泵柱。再次来医院，同意入院观察治疗。评述，近半数的高血压患者无明显症状，其中一些人高血压的发现纯属偶然。由于高血压病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且研究表明，在55岁时血压仍正常的人，其余生中发生高血压的可能性为 90%。故应有定期体检和测血压的好习惯。更令人痛惜的是，不少因脑梗塞、心肌梗死、肾功能不全等高血压并发症入院，并且血压仍显著升高的病人，以前未测过血压，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病。什么是血压？血压是血管内的血液对血管壁侧的压力，如同车胎里空气对车胎施加的压力，只不过它叫气压。心脏收缩时血压较高，称为高压或收缩压，心脏舒张时则较低，称为低压或舒张压，压力单位为毫米泵柱或千帕斯卡。根据我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目前的规定，等于或超过140-90毫米泵柱时为高血压，介于正常与高血压之间，即130-139-85-89毫米泵柱者，算作正常高值。血压为正常高值者，以后容易发展为高血压， 故需引起重视。老年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与此相同，即一视同仁。年龄增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并不相应提高。单纯高压需要治疗吗？中老年人常可见到高压超标，而低压不超，甚至比正常人还低，这同样是高血压，称之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研究表明，在50岁以上者，收缩压升高是比舒张压升高更为重要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还发现，收缩压与舒张压之间的差值，脉压差越大，其危害性也越大。因此，单纯的收缩压升高对老年人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积极治疗。血压计没测出的高血压。老刘75岁，因高血压5年及一周头晕而来医院就诊。他于15年前开始有头痛、头昏、头胀、头枕部及后颈部沉重感，多次测血压160至100毫米泵柱左右，遂诊断为高血压病。服药治疗后血压正常，症状消失。老刘在10年前购买了一台仪表式血压计，每当有症状时自己在家测血压，如果血压升高就增加药量，感到甚为方便。7天前他又感到头晕头胀，赶忙自测血压，结果仅为120至70毫米泵柱。第二天他感觉症状仍不缓解，再测血压仍为120至70毫米泵柱。以后5天症状逐渐加重，但自测血压总是正常，于是来医院就诊。在医院，医生测其血压却为165至110毫米泵柱，老刘回家测血压还是120至70毫米泵柱。于是他携带自家血压计到医院，让医生同时用两个血压计测左右两臂，看看到底是否一样。结果医生的血压计测得的结果为170至110毫米泵柱，老刘自家血压计测得的结果为120至70毫米泵柱。评述：高血压病的常见症状有头痛、头昏、头胀、头沉重、耳鸣、心慌、失眠等，部分患者可有球结膜出血、鼻衄、月经过多等，至晚期会有心脑肾大血管并发症的出现。现在许多高血压病患者自备血压表，这是件很好的事儿，因为仅靠来医院很多天测一次血压，看病时为医生提供的信息太少。此外，自测血压可激发病人观察血压、干预血压、坚持治疗的积极性，这更是好事儿。准确的血压测定值才有意义。为此，首先要有一个合格的血压计，水银注射的最准确，电子式仪表式也可用，但要定期校对，否则会像老刘那样，因血压计久未校对得到错误结果，容易误事儿。还要掌握测血压的方法，否则也可出现误差。怎样测量血压？合格的水银注射的血压计应是最准确的，电子式及弹簧式的应定期校正，不宜使用在手腕或手指处测压的血压计。测压前，患者应在有靠背的椅上静坐至少5分钟，双脚着地，将右上臂放在桌上，肘部置于心脏水平。袖带大小要适当，显著肥胖及过分瘦小者应使用特制的袖带，应袒露右上肢，将袖带附于上臂中段，松紧度以能伸进两个手指为宜。将听诊器听头放在肘窝内侧的血管搏动处，向袖带内打气，要直到听诊器内的声音消失后，水银泵柱再升高20至30毫米泵柱才可。放气要匀速缓慢，在放气过程中，开始出现声音时的水银柱高度即为高压，声音消失时的高度则为低压。至少测两次，如两次相差较大，还应测第三次，取平均值做测量结果。测压前30分钟内不应吸烟、饱餐、饮酒、饮咖啡。测压时精神应放松。如果仍掌握得不够好，可再向为您看病的医生问一问，看一看他的操作。别着急，好好学。应该在什么时候测量血压？在一天之内，血压可有明显的波动。一般规律是清晨时最高，傍晚时较高，午后较低，深夜时最低。故测以上4个时段的血压，可大致了解全天情况。 为评价服用降压药物后的效果如何，也应测以上四个时段的血压。若清晨及傍晚时均不高于正常值，午后及夜间的血压也不过低，则应认为降压满意。若服药后当日白天血压尚可，但次日清晨服药前的血压明显升高，提示降压不够满意，应调整药物。有些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规律可能与正常人不同，也可通过测量上述四个时段的血压做具体了解，这会有助于治疗的安排。正在治疗中的高血压患者在去医院复诊前应和平时一样服用药物，以使医生判断疗效。为进一步调整治疗提供依据，治疗后血压已得到良好控制时，就不必再每天测血压，更不必一天测许多次，每周一次即可，记下来去医院看病时告诉医生。12、高血压和心肌劳损有关吗？郑之刚。最近我收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来信，信中讲他妻子患有高血压，因心慌先后在三家医院做了心电图，均诊断为心肌劳损。但他认为妻子的心肌劳损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绞痛或心肌梗死，故来信咨询。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经常遇到患者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例子讲一讲高血压与心肌劳损到底有什么关系。高血压病人，特别是患病时间长、血压控制又不满意者，心脏常会有肥厚、扩大、重量增加等改变。心脏的这些变化反映到心电图上，一是 QRS 波电压升高并超过正常值，这被称之为左室肥厚；二是 ST 段与 T 波异常，而被称之为左室劳损、左心室心肌劳损。因此左室劳损指的是高血压病人心电图的 ST 段与 T 波，即 STT 异常。多数学者认为这与心脏肥大所引起的心肌生物电活动的改变有关。从临床角度讲，除高血压外，还有许多原因可导致心电图出现 STT 异常。比如说冠心病患者，当其冠状动脉内形成的粥样硬化斑块突入血管内，造成管腔严重狭窄时，就会引起心肌缺血，使病人发生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其心电图常表现出 STT 异常。此外，合并心室内传导阻滞、服用某些药物、血浆电解质紊乱、神经内分泌障碍、心律失常等，也可引起 STT 异常。因此医生就要对高血压病人心电图 STT 异常的原因进行鉴别。在实际工作中，常根据病人的病史、临床状况、心电图 STT 异常的形态，在较短时间内 STT 有无动态变化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只有在排除了其他原因后，才将此 STT 异常诊断为高血压所致的心肌劳损。研究表明，高血压病人出现心脏肥大绝非好事，其以后发生心衰、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猝死、中风等的危险将显著增加。因此心电图出现反映心脏肥大的异常改变也不是好兆头。有报道说，心电图仅有左室肥厚时，病人以后发生上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正常人增加两倍，若在病存有左室劳损，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将增加的更多。由此可见，预防心脏肥大、逆转已发生的心脏肥大非常重要。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认真控制血压是最重要的事儿，即尽可能把血压降至140至90毫米泵柱以下。目前的降压措施有二，一是实施健康生活方式，其中包括保持标准体重、低盐低脂肪饮食、适当运动、戒烟、不酗酒、多吃蔬菜水果、保持心情愉快等。二是在医师指导下服用疗效确切的降压药物，两者缺一不可。